那么还有一个，我们在看地，他们是贴在一起跟谁做的？三十三节，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信徒。假如我们还有什么舍不了，那你就不能够跟随羔羊，跟随基督。你不能他到哪里去都跟随，你得舍得下啊。所以这一批人，这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们是粗俗的国子，他们是在神造的万物中是粗俗的国子啊。出手的国子在圣经里什么意思？我们看雅各书第一章，他们是神用真道所生的。雅各书在希伯来书的后边，雅各书第一章就说他们是出手的国子归于神。我们读第十八节，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手的国子。所以一个基督徒是被神的真道所生的啊，神用真道生了我们，我们在神创造的万物中是出手的国子，所以我们是真正的啊归于神的啊。那么这个启示录就说我们是从世界上出手的国子归于神的，归于神和羔羊。那么下边呢，第五节有两件事情说得更要紧了，这个我要解释。这十四万四千在锡安山，在这个宇宙之高之处与羔羊一起一起作王，统管万有的，他们是什么人呢？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弟兄姊妹们呢，神是最讨厌谎言，凡是说谎言的都不能够在他面前站立。所以基督徒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若是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为什么呢？因为谎言呢，就是出于撒旦。撒旦是说谎言之人的父。那个撒旦呢，是起初是说谎的，他也是谎言的灵啊。所以我们一说谎言，就跟魔鬼打了交道，就有了接触。所以我们一定不能够说谎。有人说我不说谎，谎有善意的谎，我为了做好事帮帮人说谎可以，也不可以，没有什么善意恶意的，只是谎言就不行啊。所以请来的弟兄们一定要记住，他们这十四万四千口中查不出，查呀是怎么也找不出谎言的。有人说那我知道人家问我，我必须要说，说了就破就得罪人了，说了就使人闹冲突了，那怎么办？你可以不说，不说可以，但是说就得真实。所以兄弟，我常常抱一个态度，就是我知道但是不能说，人家问我你知道不知道，我知道，但是你说我不能说，因为这不能说就是不能说，所以不怕得罪人。尤其做先生的被太太追问的时候，这个太太最喜欢刨根问底，那很麻烦，但是不说就是不说。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叫什么呢？这叫绝对不能说谎，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若是多说就是出于他恶者。那么有人说要说了不就受罪吗？让人家拿到你的把柄怎么？那没有关系，受罪就是顶多是死嘛，是不是？要为主的缘故要舍己嘛，要背十字架，是不是呢？底下他们是没有瑕疵的，这句话我特别要说，没有瑕疵的就是他们受过百般的磨练。那是在雅各书第一章，弟兄们，我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了，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陷。我们受过磨练，受过许多的磨练以后，我们就成为完备，毫无缺陷，没有瑕疵的。这些人将来是十四万之前做王的啊！我们今天就查到这里。
启示录要道略解，启示录要道略解第四十九讲，启示录要道略解第四十九讲，我们打开启示录第十四章。 我们从第六节读到第八节，第六节到第八节，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民各方。他大声说，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又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叫万民喝邪淫大怒之酒的巴比伦大城穷到了，穷到了。我们查这个十四章第一节到第五节是天上的光景，这幅图画是相当重要的，对基督徒，因为那是将来那些得胜的，那些在教会里头学会侍奉，能够在天上荣耀里与主一同执政掌权。这个我们还要附带的稍微的结束一下，就是说整本圣经讲到基督徒最后得荣耀的事情，就都归结在这幅图画里。这幅图画就是十四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在天上永生神的城迹锡安山那个新耶路撒冷的结构里边都是些什么人。他们是在天上在永远中伟大的行政管理的数目，这个十四万四千就是代表这么一个数目。犹太人也有十四万四千，那是在第七章第一节到第八节受印的人。那么在天上荣耀里，这十四万四千非同于那十四万四千，那十四万四千是在地上受印还没有被提，这十四万四千是在天上永生神的诚意已经，因为十一章呢第一节已经用金苇子量了，量过了以后他们已经可以被选入这十四万四千，所以这个就是这个伟大的天上的行政管理的数目。这批人他们是与主一同做王的，这些人呢是出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他们是买来的，他们在身子上荣耀神，他们像基督有纯一清洁的心，他们是同身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的跟随，他们是舍己的，他们是攻克己身的，他们是跟世俗不沾染的。这批人在他们口里查不出谎言了，这些人他们勒住自己的舌头已经成为完全的人。人若能勒住舌头不撒谎，这个人就是完全的，已经达到完全的地步，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所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所以这批人呢，从那无数的多国多民多方多国来的穿白衣的拿棕树枝的这些人中，量过了以后被拣选出来的，所以他们在那个荣耀里与主与羔羊，因为羔羊坐在宝座上，他们就与羔羊一同执政掌权。这也就是以弗所书所说的，我们看以弗所第一章二十二节二十三节，这个就成全了，这个神旨意的奥秘到这里就成全了，在基督徒的身上神所定的神就做成了。我们看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他统管万有者所 充满的。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曾经引证解释过，神的计划就是要在宇宙中有一个执政中心，因为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要统管万有。主耶稣得了圣，他坐在宝座上，他是承受万有者，他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那么同时呢，他要一个教会，一个宇宙性的教会，就是他的身体，跟他有那样密切联合的一个身体，这叫宇宙性的教会，来统管万有，万有伏在这个教会的脚下。那么基督呢，他充满教会，他借着灵来教会里头运行。那么这个教会的所有的肢体呢，啊，就替他去统管万有。这就是最后几幅图画，到了十四章，等到了这个二十一章、二十二章，还有一点描写，那就是永远的最后的一幅图画，用四个角度来说明。等我们查到二十一章、二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五节，那么这最后的这幅图画，我们再详细给大家解释。那就是在永远、永远、永永远远。他们做王直到永远，他们围绕宝座侍奉直到永远，他们栽在生命河边直到永远，他们配搭成为那一个围绕神荣耀光辉的中心直到永远。那等我们查到那的时候，我们再详细的说一下。这里啊，这个十四章是说他们为什么被拣选，他们为什么脱衣而出，他们为什么从那个无数的穿白衣手拿棕树枝的人中被选出来，这就是蒙召的多，选上的少。所以神把他们从那些无数的人中选出来，这个十四万四千就是有特别，有一些特点，他们的特点也写在这里，我们要详细的来明白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个就是他们的名字都刻在额上，就是神或羔羊的名字都刻在他们的额上。他们的思想里就是忠于神、忠于基督，他们没有别的思想。第二，他们是啊，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们是买来的，他们的身体已经当作活祭，已经献给神，他们是在身子上来荣耀神，他们是义的器具，是圣灵的殿。那第三，那他们是没有与世界联合的啊，他们是不与世界联合，他们啊，这是第四啊，他们没有与世界联合，没有沾染一点世界的污秽，他们像基督纯一清洁的心是同身的。第五，他们是出熟的果子啊，他们是神借着福音所生的，他们是诸长子所共聚的总会，他们是大有尊荣、权力超重、居首位的一批人啊。他们的口中查不出谎言来啊，他们勒住舌头，他们达到完全的地步，所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基督徒啊，他信了主了，得救恩了，他还要竭力的追求，向着标杆直跑，要得上面从神在上面从基督里召我们来得的奖赏。所以他不能仅仅得救，他要得荣耀。那么这个十四万四千是脱衣而出，他们是跑在最前面的，他们是比那些啊不冷不热啊软软大大的那些基督徒那就好得多了。他们真认真追求，所以他们进入荣耀，被选上了，被进带到这个执政的中心了。所以这批人，当这批人在天已经进入中心了，可是底下还有一个福音，这个福音不是讲基督做生命，我们看第六节，就是刚才我们念这个天上这个意象啊，这些被提的，这些无数的在基督里得救恩的被提到天上的这些人，神又选出一批人来啊， 有一批就是第七章九节到十七节的这一批啊，这一批就是多国多民多方多族中选出身穿白衣所拿中书制，这叫紧紧的救。他们也在荣耀里，也在天上，不过他们没有什么工作，没有权柄管多少城，不替神执政掌权，他们是得救恩了，这叫紧紧的救了。但是这一批呢，十四万四千呢，这个不是仅仅十四万四千个人，不是就这么多，所以有很多人就瞎猜。有的天主教徒那些神父们说，我们没有结婚，所以我们是同身，我们就是这十四万，其实那也超过了，那个数目也是多得多了。就十四万四千，因为这都是象征性的话，是将属灵的话讲给属灵的人，有属灵的解释啊。那么这一批人呢，他们就在荣耀里了，已经在那个荣耀的执政中心。那么当他们怎么样在荣耀里的时候，第十九章第二十一章还有描写，等我们还要再往后看，那是天上荣耀的光景。那么十四章第六节开始啊，就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到了十二章啊，已经分了，有天上的，有地上，这个人呢已经有在天上，在地上。我们看十二章第十二节，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所以天上已经有了。我们到了十三章，这里说得更清楚啊，凡住在第八节，凡住在地上之啊，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被记在被下至羔羊生命册上的人，所以住在地上。那么还有在天上的呢？我们看第七节已经啊，第六节已经有了，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并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所以天上地上这已经分了啊，那些被提的已经是天上的。那么在锡安山的那是天上永生神的城界的啊。那么这个时候呢，空中有福音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民各方。这个我读到这里，我就想到将来传福音呢，用不着我们拿嘴拿这个腿到处去跑。像我们中国开荒的时候，宋尚杰博士自己背着行李卷在河南各县市去传福音。他们布道团季志文他们的布道团，他们在东北扛着铺盖卷，自己带着铺盖，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皮包，没有什么，就是铺盖卷啊，那一团人也是到处去传福音。那个时候骑驴算是不错的，那个时候有个自行车也还不错，像兄弟我出来传福音的时候骑自行车到各乡下跑，那也不错。那么后来啊，就是坐汽车，后来开摩托车了啊。这个近代这科学进步啊，社会发展的快，所以由自行车一下就变了啊，就变了这个摩托车了啊。以前是什么呢？以前是起汗走路，扛着不快点走，以后骑毛驴，后来骑马，坐船，这都不错啊，坐个大马车，后来有火车了，坐火车也还不错。那后来现在有汽车，现在传道人都开汽车，哎呀不得了了，进步了。那么现在要出去传福音呢，都不坐船了，太慢了，都坐飞机啊，到处去传。将来传福音呢，弟兄姊妹们都不需要在空中传，不需要我们在东跑西跑。现在这个电视广播啊，可以用卫星向全球广播，你只要在一个大的节目里，就可以在天下都看见。最近戈培里在多明尼哥讲到，他就用卫星传播到世界各地，同时同步来传福音。所以我们在澳洲也有这个戈培里啊布道大会，其实呢他不来，他在多明尼哥讲，这个他讲的到这个录影都打到这个卫星 就是啊，广播卫星上天空有很多这个卫星围着地球转，打到那个上头去，那个电波从那里再传过来，传到全世界各地，同时有各培林不能发挥。所以奇妙啊，奇妙，圣经里的话居然有这样的应验啊，不需要人自己去传。所以这里说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他在空中呢，消息就传下来，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民啊，各方同时一传呢，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都听见了。他大声说，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所以他的消息不用跑来跑去，不用一地一地的传，不用在一个小会堂里讲，他在天空。所以这位天使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这个福音的性质也不同。那个时候以后传福音，因为基督徒已经被提了，那么还有什么福音呢？还有，因为地上还有犹太人，还有那些基督徒被提的时候被撇下的基督徒，有些基督徒不属灵，在主要来那一刹那，他的灵呢蒙蔽了，他的灵不通，他被提不走，就给撇下了。两个人在床上撇下一个，两个人在田里撇下一个，两个人在推磨撇下一个，取出一个，所以那个时候有撇下的。那么偏下这个基督徒在灾难中呢受够了，他们在灾难中又悔改啊。那么还有消息告诉他们，那个时候他们都听见。所以等后来我们到了这个到了这个十五章，就看见玻璃海又站了很多的人，那个时候玻璃海上又回有很多人又得到了啊，他们又信主了啊，他们又悔改了。那么犹太人呢，那个时候还没有啊，那么所以祭坛底下还有声音，等我们再往后看，就看见祭坛底下还有话说。那犹太人他们那些还没有到最后的背景，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基督徒得胜的啊，他们已经进到荣耀里，他们预备好了的，这个叫预备好了，不是得胜的问题了，是预备没有预备的问题。什么叫预备呢？预备呢就是灯里有油啊，灯是什么呢？人的灵就是耶和华的灯，我们每个人呢都有灯，可是灯要点着，我们的灯要跟神的灵通，不光要通，我们还要有油在里头源源不断的让那灯明亮。这叫什么呢？这就是马太福音二十五章那个童女的比喻，有五个预备油，有五个预着的没有预备油，当主来的时候那没有油的，那个灯不亮的，那个灯灭了。那么这个时候不能被提，为什么？因为被提是灵把我们提去，因为灵正不通，那就不能被提。所以那些被撇下了。所以今天我们要特别再借着这个机会提醒弟兄姊妹们，你的灯也一定要预备油，因为被提是灵把我们提走，你的灵不通，那个时候不通就不能被提。我们举个小的例子，美国有摩天大楼，有一百多层，那么要上去爬楼梯是办不到的，爬不上去，太高了。那么做什么呢？做一种叫子弹电梯啊，一种电梯快速的，那个电梯快得不得了，你坐上去几秒钟咻就到了上头，你还不感觉啊？那个电梯我曾经去坐过，在纽约贸易大厦啊，国际贸易大厦，那个不得了。那么这个电梯是用什么操作呢？是用电。你所以坐上去电梯能把你提到顶上去，是因为有电通电。假如你正停电，你电不通，你就提不上去。假如提到半路要不停，要不通电，忽然间没有电了，发生过这个事，你就卡在当中，你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啊。所以一个基督徒他被提是被灵。我们看一处圣经，在使徒行传第八章，使徒行传第八章第三十九节， 在心愿里已经有这个被提的这个事情，有人已经经过被提，我们就看见是怎么回事。在旧约也有，以西结也说到，以西结到加巴鲁河边，灵把他举起来，把他提走啊。我们就看新约就好了，新约的第八章三十九节，从水里上来，举着灵把腓力提了去，太监也不再见他了，就欢欢喜喜的走路。所以他这个被提啊，是被灵。所以一个基督徒的灵要不通，你的灵跟神不通，你体贴肉体，你的灵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你信主活过来了，本来是跟神接上，你重生，可是你跟神不交通，你这个灵不通，那你就不能被提了。所以这批人就被撇下，正好啊，他不警醒，又认为主来还早呢，啊，你们老说主来主来，到现在还没来，我警什么醒了，就不警醒了，啊，那么结果正好这个时候主来了，因为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虽然看见那日子临近，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我们不能确定说什么时候。那么忽然间主就来了，啊，像夜间的贼，对世界人，对我们不是。假如我们警醒了，就看得清清楚楚；我们不警醒了，主来了以后，我们也不知道。所以在这个第十六章后边还有一个话，就是主来呀，第十六章十五节，看哪，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看见他羞耻的有福了。所以主耶稣还要再说啊，在这里还要警告，在你读启示录的时候，你就听见这个警告的话。主耶稣来了，你若警醒，你就知道新郎来接新妇；你若不警醒，你根本不知道。主来了，走了，把那些已经预备好了都啊进了门了，到了天的门里头去坐席去了。你还在地上哀哭切齿了，你在喊门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主说我不认识你，那就糟糕。所以这个十四章，这些被提的人已经在天上得荣耀了，但是地上还要警醒，还有住在地上的，除了犹太人，各国各族各方各民啊，还有其他各国的人，那时候人数更多了，比现在五十几亿还要多，因为那个时候大概上百亿了啊，要按照现在情形来说。那么还有福音传给他们，这叫什么福音呢？叫荣耀的福音，有恩惠的福音，有天国的福音，神国的福音，荣耀的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那么这里是荣耀的福音，以后再没有了啊，就到这儿停止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个神的恩典到最后还有，还给一次，假如那个时候再不悔改，那就完了，那就是最后不悔改，那就再也没有希望啊！神一而再再而三忍耐等候多少年，最后要审判之前啊，神要审判了，但是还要传一次福音，那个时候在天上各国各族各民各方同时听见的福音。我们今天就查到这儿。启示录要道略解，启示录要道略解第五十讲，启示录要道略解第五十讲，我们打开启示录读第十四章第九节开始。